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再一次能够在《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和你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我们都喜欢听听别人走过的生命故事，但是衷心的盼望在每一次我们在聆听别人故事的同时呢，也能够想想我们自己所走过的生命的历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很盼望能够在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透过每一朵如同云彩一般的生命历程，和听众朋友一块分享上帝的奇妙恩典、上帝的宽广、上帝的慈爱，以及上帝随时的帮助。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真的盼望能够透过聆听别人生命的故事，帮助你靠主更近，爱主更深。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衷心的邀请你跟着我们一块来分享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在信仰当中所经历的丰盛。每一个丰盛的经历，不管过程当中是高山是低谷，如今在这些来宾们的分享当中，都成为一个美丽的记号，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印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蔡文培小姐。蔡文培小姐目前已经远赴加拿大神学院就读，准备用3年的时间好好的装备自己，因为她期待自己将来能够被上帝所用，成为一个福音的宣教士。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美珍要邀请你聆听蔡文培叙说她自己成长的历程。说到她的故事呢，我觉得也像是一篇短篇的小说吧。因为在他走过的32个年岁当中呢，他曾经经历过需要爱的年纪，他也曾经走进过教会领受上帝的恩典，更有机会在教会当中服侍上帝，享受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成就感。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他不需要依靠上帝，他也可以靠自己过得很好。当他经历过许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又决定要回到神的家中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蔡文培的成长，蔡文培的信仰经历，以及蔡文培离开上帝的面前长达10年的光阴当中，他经历了什么事情，又为着什么样的原因，他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块透过今天的云彩飞扬，聆听蔡文培的生命故事。
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
我叫做蔡文培，出生于台湾的苗栗。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因为胃癌而过世。我的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其实她的身体就已经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多病，常常在病痛的里头。生我之前，我的母亲就已经流产过2次，连同我母亲总共生育过5个孩子，但是存活下来的只有3个。我是一个早产儿，我在7个半月就出生。当我出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吸奶，我的生命医生告诉我把这个孩子带回去准备后事。但是耶和华有他的心意，当我还在母腹的时候，耶和华就拣选我，他救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的家人也不认识他，但是耶和华我的神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存留我的性命。在医师宣判我不可能存活太久的时候，我却奇迹似的活了下来。我虽然不能够吸奶，而且常常会打嗝，常常会吐奶，可是在那个时候，神却透过一些奇妙的方式却存留了我性命。我的母亲在生我的时候身体已经很软弱，又加上我是一个早产儿，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常常进出医院。如果我住在医院的楼上的加护病房，我的母亲就住在楼下的病房。我们两个母女常常度过的地方就是在医院。在我成长的过程，我对我的母亲没有印象，因为对我而言，母亲好像只是家里的一些的脸盆。当脸盆在的时候，表示母亲在家里；当脸盆不在的时候，表示母亲已经又被送往医院。 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我对母亲没有印象，仅有的印象只是她一头黑色的长发，总是背对着我，默默地坐在床上，因为她总是在饱受胃痛的煎熬。五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过世了，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他认为一个家庭不可以一天没有女主人，所以在我母亲一过世之后，我的后母就入门了，她也的的确确也尽她的能力来照顾我们这些孩子。我的外婆是一位出家人，在我的外公在从大陆逃难到台湾的过程，他的船被共军所击落，他的船就沉没在海底，就上升在海底，以至于在那之后，我的外婆就剃发为尼，成了一个出家人。所以呢，在那个小的时候，当我的母亲过世之后，我的外婆她总是用一种严肃但却又开玩笑的话对我说，如果你的母亲不生你，你的母亲就不会死。所以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生命就常常是抱着一个悲观的态度，我想我的生命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我不生出来，我的母亲就不会死，是我的出生造成我母亲的死亡。在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他的工作是在竹南，而我们家是住在台北，他一个礼拜才会回来一次，而且他很传统很严厉，我们都很怕他。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平常在家里的时候，哥哥姐姐去上课了，就只有我和我的后母，我们一起在家里面居住。在小的时候，当我有一些难过的时候，我总是会喊母亲的名字，我总是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我自己的亲生母亲，可是我知道不管我喊再多再久，我的母亲她永远不会出现。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怎么喊，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在我身旁安慰我的时候，我就会喊爸爸，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可是我知道久了我也明白，不管我喊再多次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的身旁，因为他永远都在忙碌的竹南，忙碌着他的工厂。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我自己，我的生命，我抱着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我的生命是一个多余，我的生命是一个浪费，我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盼望，不管我喊妈妈也好，我喊爸爸也好，他们永远都不在我的身旁，我不知道有谁他们会在我的身旁。因为我很早就出生，所以我的咬音，我的舌头的发音位置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不会练一些卷舌音，所以我常常在小的时候我被男生取笑，在上学的途中，在放学的途中，我会被一些男生取笑。所以在成长的过程，我非常非常的自卑，我不敢告诉别人我的母亲过世，我也不敢告诉别人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不敢告诉别人我自己心中的苦楚，我把我自己的心门完全的封闭，我对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放弃我自己。我感谢神，虽然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就为我开了个救恩的门。在我们家的外面，就在对街有一个教会，是一个救世军的教会。每一个礼拜的主日，我总是看到一群一群的孩子从教会的里面走出来，他们脸上荡漾着说不出的光彩，使我的心深深被他们的脸所吸引。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我走进了这个门，是不是我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变得如此的快乐。在有一天的早上，我鼓起了勇气，我走到了教会的门口，我敲敲门，我问他 从里面出来的老师说，请问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聚会吗？他说可以。那一年是我小学的五年级，我走进了教会，我认识了耶稣，也在那里我找到了爱，我知道我生命的价值不会再只是一生的叹息，我知道我的价值是在上帝的手里，他看我何其的宝贵。就从我进到教会之后，我的生命的的确确有了很不一样的改变。它使我在那生命干涸的岁月里，我终于像我的生命终于就如同麻雀找着永恒的抱雏之窝，终于找着我永远的归处。从我10岁、11岁开始在救世军的儿童主日学觉志庆祝之后，我就一直待在教会，从小学、中学跟高中。这当中我曾经转换过教会到宣道会去聚会，但是这一路走来，我在教会蒙受上帝还有从人而来极大的爱，也在一个掌声的当中服侍神。在没有进教会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是卑微的，是无名的，是无能的。但是当我到了教会之后，当我在掌声里面服侍神，在掌声里面受到人跟神的肯定的时候，我的心却慢慢的变得非常的骄傲跟狂妄了。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因为我是早产儿的缘故，所以我的咬音不正确，所以我不敢在众人面前发表言语。但是当我信主之后，神却给我信心，也给我口才。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好，我的写作能力也越来越好。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在作文的里头都是全班的前3-4名，而且我的语言也在这个发表的口才里头也慢慢的得到很多人的赏识。但是也因为如此，我的心也越来越骄傲，忘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越来越觉得这一切是我与生俱来的啊！真的是在教会的时候，真的是久了，我真的是忘记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个时候在我19岁的时候，我的心开始酝酿着说，我想要离开上帝跟离开教会。因为常常教会的牧者或者是老师教导我说，孩子，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供应，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可是在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数算神的恩典，我已经不懂得如何数算神的恩典了。我想所有的一切难道都是神的赏赐吗？在我心中我有一个疑问，难道这一切不是也有我自己的努力的成分在这当中吗？我想要证明一件事，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不再到教会，不再敬拜这位名叫耶和华的神，是不是我依旧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些的得着呢？所以我就想要离开教会去证明这一点。而且这个时候我的心对外面的偶像，他们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我很想知道耶和华，我们口里所说的神，我们口里所称为的上帝，是不是这个宇宙唯一的真神？我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存疑，我想去知道答案。我对喇嘛教的密宗我很好奇，我对活佛很好奇，我对回教的阿拉我很好奇，我对天主教的玛利亚我很好奇，我对佛教的释迦摩尼我很好奇。我常常都在想，教会的牧者主日学的老师告诉我，这宇宙只有一位真神，天上地下除了他的名别无拯救。我就在想，这天上地下真的只有一位神吗？真的只能靠着耶和华，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得救吗？我很怀疑，我想要去寻找答案。我想如果我离开教会，离开上帝，我如果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别的宗教，别的信仰，我就可以知道别的神是不是也是一个真神，也是一个活的神，而不只是一个有口不能言，有嘴不能说，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走的偶像而已。我想去寻找答案。如果那些阿拉，那些活佛，那些释迦摩尼，如果他们是真的，也能够帮助我，那么我想我现在所信仰的这个基督教，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就是假的，因为他不是唯一的，他也不过是众神里面的其中一位。所以当我这样子想之后，我就决定采取行动。我就想19岁我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到美国去读大学，我想要趁这个机会完完全全的离开教会，离开牧者，离开弟兄姐妹的目光。 我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展开我的生活，而且那个生活是耶和华的眼目不要再看顾的生活。我要到一个地方，是那个地方再也没有教会，我再也不用去教会，我再也不用接受圣经的教导，我再也不用谨遵耶和华的教诲，我可以做我所想要的做的事，过我所想要的过的生活，我可以有一个展开新的生命，迎向新的未来，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我依旧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得到所有的一切，我所有一切并不是单单纯纯的是从耶和华所赏赐而来的。所以我十九岁就到了美国，我就到了伊利诺，我就就读南伊利诺州立大学。在读书的过程的四年，在美国的四年，我拒绝了任何人对我传福音，我拒绝到教会去礼拜神，我拒绝一切的宗教活动，我就是放任自己过我自己所想要过的生活。在那个求学的过程里头，我完完全全的离开了神，四年都没有神的日子。我与外邦人交往，我不管是读书也好，还是生活模式也好，我都靠着我自己所想要的方式来进行，上帝的话再也不在我的心里。大学毕业回来的那一年是1994年的12月，我回到台湾。1995年我开始工作，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所想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赚钱，我要赚很多的钱。因为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答应过我，他要带我们移民美国，但是我的父亲没有这么做。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我有一个愿望，我的父亲不能够给我移民美国，我就要靠我自己的能力移民美国。所以呢，当我觉得我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要靠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当我1995年回来的时候，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移民。我当时很担心移民会被骗，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我就应征去移民公司做秘书。其实当时我到了移民公司，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要办移民，我要靠我自己去得取，不靠人，只有我自己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当我到移民公司的时候是1995年，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因为得到老板的赏识，我在1995年的7月帮这家移民公司工作，在1996年我就拿到移民的身份，老板免费的帮助我办理加拿大的技术移民。我在1996年我就接到免面试的通知，正式取得加拿大永久的居民。我在1997年到了加拿大去报到，取得了加拿大的身份。我回国之后，我想我完成了我移民的梦想了，我已经正式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的身份，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必要再待在这个移民公司，而且从这家公司所赚的钱我觉得太少了。那时候我在移民公司，我做秘书也做业务，有的时候我一个月的薪水有7万有8万，那个年我才大概24岁左右，所以我的心觉得一个月7万8万，或者是至少4万5万，对我来讲都太少了。我的心里面想要赚更多更多的钱，所以我在移民公司之后到了这个不动产代销的龙头，到他们那边去工作。我的工作就到工地去做预售屋的销售，我只做5个月，我卖了5000万的房子。这当中应该是有一些的佣金，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拿到这笔的佣金，因为 我们的佣金的结算呢是在每一季每一季结算，而老板在这个结算的过程有一些的延迟，所以我也不太想要再等这个佣金哦。我的心里面更大，我觉得没有关系，如果我在这五个月我可以销售5000万的房子，那么我就应该可以再销售更多的房子，可以赚取更多的佣金，我的前途应该要更光明更灿烂。所以呢我又转换了一个工作的跑道哦，我就应征房仲业的一个加盟体系的一个龙头，我就到他们的总公司去做了国外日本东京不动产的销售，是负责帮助台湾的企业家在日本专门购置一些的不良债权的房子，作为投资还有转换资产还有节税的功用。那时候我就开始做日本东京不动产的出售，那时候每一笔不动产的金额可以一栋就达台币上亿的价格。可是做不动产的过程当中，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离开神，可是有神有他的自己的心意。在处理不动产的过程的当中，我一直在房仲业连加盟体系的这个房仲业里头，我只要是有关于不动产的事，很奇妙的我都卖不掉房子。明明已经到了要签约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签约，客户就会临时因为经济的状况而取消签约，到了要签约的前一两天，这个合约就会自动就变成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加盟体系的里头工作，我工作了2年多的时间，只要是跟不动产有关的我也一样拿不到佣金，我也一毛钱佣金没拿到。但是当时在这个加盟的总公司里头，我们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例如说推展这个休闲旅游卡等等，好，或者是推展这个加盟的店数。如果是做有关于不是直接出售不动产的这个事业，我都可以拿到佣金，但是只要是做房屋销售我就拿不到佣金。这样的日子我又过了2年多，在这个不动产的销售的里头，我开始学会跟别人一样去拜拜。那个时候为了要赚钱，我就想我应该要去拜拜，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当中呢我就去拜拜，只要有人告诉我哪一家的庙很灵我就会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还在代销业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做到晚上10点11点才可以下班，可是初一十五为了要上一炷香，我就会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到他们产业大道的一家庙去上香，就是为了求取让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我还觉得这样拜拜不够，我甚至为了要求更多的钱有人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安道我能够把我的生辰八字还有我的指甲还有我的衣服如果都能够预备一些，然后供奉在庙里，那么我就能够安太岁我就能够享更多的享受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平安在这里头。所以他们告诉我的，不管是鸡童告诉我的还是当时的一些信徒告诉我的，我都会照做。只要有人告诉我哪家庙灵，不管是在台北还是在台中还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会尽我可能的我都会前往，就是为了求取平安求取祝福。我就这样子的不断的大庙小庙的去拜。我也曾经参加过慈济的朝圣之旅，坐他们的朝圣列车到花莲听正言法师讲道，为的只是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的是我要求平安。可是我发现当我拜的越多，我的心却越加的空洞。
求你来救我。
我在这样的一个不动产代销业里头，还有在房仲业的加盟的一个总部里头，加起来的工作经验，在这将近三年的日子里，我真是竭尽所能的去摆。这个时候我也在这段时间的当中，我想我有这么好的经验，我相信我可以买房子，我觉得我自己可以买房子，因为我已经对房仲业这么的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为我自己挑选了一个套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拜拜了，我的家人也都在拜拜，所以呢，这个房子在购置之前呢，我们都看过风水，他们说这个房子的风水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就义无反顾的，我就买了这个200万，但是只有9平的套房。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一间经过拜拜求来的房子，带给了我的是痛苦。在我搬到这个房子之后的半年之内，那个厕所的粪水完全倒灌到我的卧室，而且它不定期的，它的马桶就会跑出噗噜噗噜噗噜的声音，整个的房间极为的恶臭，到了完全让人不能够忍受的地步。每次当我下班很累的时候，当我要推开我的门进去的时候，我永远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一个温馨的家，还是一个满屋子粪水而且浮着粪便的房子。当我每一次当我看到那个粪水倒灌在我的卧室的时候，我就想，这就是我所拜拜所得来的房子吗？这就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聪明才干所买来的房子吗？它带给了我的不是安逸，而是极大的痛苦。我认识这么多不动产的人，所以我竭尽心力的，我找了我们的法务部来写存证信函，我找了我们的公务部来看要如何的整修这个马桶，我也找了这个建商的公务部的高阶主管，请他们过来检验。可是不管怎么看怎么检验，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问题，所以我就一直在提心吊胆的里头。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我如今为我自己所存留的一切，原来都是会朽坏的。直到我明白，我今天所为我自己所存留的一切，原来带给我的都是极大的痛苦。当我明白的时候，我想到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在宣道会的这个位传道，我就打电话给他。那个时候我完全求助无门，我常常在半夜我打电话给他哭诉，我说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房子的问题，它带给我是这么大的痛苦，我没有办法卖掉，因为如果我不把它修复好，那么把它卖掉别人就会告我，如果我把它出租，可是别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头，他一定会搬迁，而且他必定会极为愤怒。可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去整修这个房子，因为我找了专业的人来看，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这个时候，这位传道就在很多个夜晚，他牵着我的手，他说 Wendy， 把你的所有的痛苦交托给阿爸天父。他带着我祷告。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还没有完全回到教会，可是我知道我错了，我就对上帝说，亲爱的天父，请你原谅我，我知道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买这个房子，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求问你，我求问的是那些偶像，可是如今我买了这个房子，它带给了我却是极大的泪水，我错了，请你帮助我走过这个难关，请你帮助我把这个房子修缮，以至于我未来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做一个妥善的处置，在未来如果你需要这个房子，不管你以后要带我往何处去，我愿意跟随你，也愿意把这个房子卖掉跟随你走哥哥塔。若是有一天你需要这个房子，有任何的传道人需要暂住在这个房子里头，这个房子是你的，我要把这个房子重新交还在你的手上，让你自己亲自来使用。当我做这个祷告之后，没有多久，有一次粪水又再次倒灌到我们家的卧室，但是这一次我所请来的水电工，他却为我彻彻底底的解决这个问题。直到现在5年来，我再也没看过我们家的马桶的粪水会整个倒灌到我的卧室，倒灌到我的曲肌间，我再也没有听过马桶它所造成我的困扰，我再也没听到那个可怕的噗噜噗噜的声音了。所以在那个当中给了我很大的提醒，也让我重新的回想过，在我还没进房仲业之前，我在移民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帮我办了移民，不但是帮我办加拿大，他还帮我办了一个澳洲的移民。当时两个移民我都在同时申请，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也透过我的姐姐们我的哥哥们他们都在拜拜，他们就告诉我说，如果你想要把澳洲的移民办下来，你也要去拜拜，而且你要常常的去拜拜。所以在那个段日子里面，我也的的确确在那时候我就开始也会听从他们的话，也有去拜拜。可是最后我下来的是加拿大，澳洲他连面谈的机会都没有给我，他就宣布我不符合资格。我递件的时候是符合资格的，但是在办到一部分 的过程的时候，移民局他的分数调高了，因为我做的是技术移民，是要用评分的，他告诉我你的分数不够了，你完全被拒绝。当我看到我家的马桶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房子是拜拜得来的，但带给我的却是痛苦。当我办移民的时候，那些神明说我应该到澳洲，我到澳洲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我应该去拜拜。但是当我去拜拜的时候，我的澳洲的移民却连面谈都没有就被拒绝，存留下来的却是加拿大，一个佛祖并不看好的国家。这个时候我开始的在回想，我这样子离开教会，我去拜这些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坐、有脚不能走的偶像，他们真的能够保庇我吗？他们真的能够带给我平安跟喜乐吗？他们真的能够引领我走一生的道路吗？我开始有了存疑。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我国中的同学，他认识我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几乎都在做房地产，我几乎都在做移民，我的整个的工作都是在做销售，所以我整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势利，变得非常的行销导向，看事情都是非常的现实面。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很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不动产，常常必须跟男孩子在一起，所以我的个性变得非常的强悍。当我为了保护我自己，为了佣金而必须跟别人大小声的时候，我的心越来越不快乐。所以当我的国中的同学遇到我的时候，他看着我，他说，亲爱的 Wendy， 在我印象中你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你国中跟高中无忧无虑在教会的日子，那个时候的 Wendy 是最快乐的。他是何等的快乐，他是何等的不一样，他的脸上从有一直都是充满了喜乐，而且他是一个有爱的人，他知道如何去接受爱，也知道如何的去付出爱。但是现在的你我越来越不认识了，因为现在的你冷漠，现在的你势利，现在的你再也没有笑容。跟我讲的这位朋友在当时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一番话却提醒了我，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我在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我错了，我一直想要离开教会，想要靠自己去赢得权势、金钱、地位、名声，但是现在我才知道，这一切如果没有神都是枉然的。所以我决定我要回到教会，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里头，再一次的成为上帝的孩子。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第一个教会去的地方是在怀恩堂。我不太适应，因为我离开教会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过程的里头，我已经忘了怎么祷告了，我也不会唱诗了。我很想祷告，我很想上诗赞美神，我很想读经，可是我做不到。当别人祷告的时候，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当别人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经的话离我很遥远，我不知道如何再回到上帝的里头。我回到了教会，可是我离神依旧很远。可是那时候的我的心还是很骄傲，虽然我回到了教会， 可是我并不想让人知道我是软弱的，我并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一个灵里面的失败者。所以我虽然到了教会，我还是武装自己。但是有一位神学生，他来关怀我，他邀请我与他一起用晚餐。当我一起跟他用晚餐的时候，在整个的一个用餐的一个钟头里头，我给了他不太好看的脸色，因为我想保护我自己，我想要防卫，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内心的软弱。当我们用餐完毕之后，这位姐妹她说，温迪，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是想要赶快的把这餐饭吃完，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了。可是当她握着我的手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哭了，因为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动工，我就一直的流泪，我一直对上帝说，亲爱的天父，我错了，我要回家，可是我回不了家，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怎么重新的认识你。以前我知道祷告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我以为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但如今我才知道，能够祷告是你的恩典。亲爱的天父，我错了，我想要回家。就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我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浪子一样。那个时候我才完全的明白，我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浪子一样。圣经里面的小儿子对父亲说，你把我所应得的分给我，他就到远方去挥霍无度，直到他用尽了他的钱财，他在外面没有饭吃的时候，他才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地，我要回家，我要求我的父亲原谅，我不配做他的儿子，我要求我的父亲收容我做一个长工。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就像一个浪子一样，当我有恩典的时候，我认为那是我应得的，然后我就告诉上帝说，你把我应得的给我，你再也不要管教我，我要离开你到远方去。我到了加拿大，我到了美国，我在那里挥霍，过一个完全没有上帝管教的日子。回来到台湾之后，我到处求神问卜，只是为了寻求平安，寻求权位地位名声。当我受苦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偶像都不能够给我。我才想到，我这样的捐钱盖庙，我这样的求神问卜，我这样的舟车往返在台北、台中以及各个乡镇的庙宇之间，我所得的这一切只是为了要求平安而已，而这一切我岂不是本来就拥有吗？当我还是孩子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上帝岂不已经将这些都给了我吗？但我现在却这么的辛苦才能够去寻求这些平安，要求神问卜，要抄香礼佛，还要捐钱盖庙，这样的当中能够换得一份我所谓的平安，而这些最后带来的还是泪水。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错了，我要回家，我不要在外面跟这些偶像祈求平安，因为我本来上帝就给了我平安，我是王的孩子，我要重新的回到教会，回到上帝的面前，对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万军之耶和华，我知道我不配再做神的儿女，但是求神让我能够在耶和华的殿中顾门。但当我做这样的认罪悔改祷告，说，天父，我想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圣灵再一次的在我的心中动工，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的罪。他告诉我，孩子，当父亲看见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是在门口迎接他与小儿子亲嘴，他更把他手上的戒指拔下来给小儿子戴上。亲爱的孩子，你知道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吗？这个意思代表的就是，我不但接纳你回家，我更要再次的接受你成为我的孩子，重新的掌管这个家业。我知道我的天父带我回家，不单单要我在耶和华的殿中，乃是要我在这当中重新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儿女，重新将做他儿女的权柄赏赐给我。所以在这一次当我回到教会以后，我的心中我就下定了决心，太阳还存，月亮还在，我要敬畏耶和华直到万代。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美珍为你制作播出的《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蔡文培，目前已经远赴加拿大神学院就读的蔡文培，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童年成长的过程，以及他自己如何有机会进到教会，并且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当中享受原本自己所没有的成就感。一个原本自卑的女孩，因着在教会当中，因着在学业上面有所表现之后，她开始从自卑转而骄傲。她觉得不需要靠上帝，她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她定义离开上帝长达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当中，她靠自己赚钱，她靠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的确，从人的眼光来看，人只要努力，人只要好好的做事情，人只要愿意充实摆上，那么自然也会有所收获的。但是没有想到，蔡文培在这样的历程当中，他竟然也转而去拜偶像，靠着拜偶像来决定他的移民国家，靠着拜偶像他来决定要不要买一栋房子，可是带给他的却是更大的痛苦。最后他知道，原来他拜偶像所要寻求的平安，所要寻求的一些安全感，是他早就曾经拥有过的，因此定义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说，从今天开始，他要回到那荣耀的家，他要从日出到日落，他都定义要跟随主。这样的生命历程当中，是不是让你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行走在这条信仰道路过程当中，都肯定曾经有过蔡文培的经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走这样的冤枉路哦，因为平安喜乐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亲爱的朋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衷心的盼望透过蔡文培的故事，带给你我一个很深的省思。到底我们在信靠谁？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所信靠的是真的能够带给我们真正平安喜乐呢？蔡文培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下个礼拜他要继续和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在他重新回到教会，重新回到这信仰的道路上面，带领他，磨造他，甚至奇妙地引领他回到加拿大去就读神学。这一路上奇妙的恩典，一路上上帝丰富的供应，随时的帮助，是非常感人的故事。所以希望在下个礼拜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你能够记得准时的和美珍在空中相聚哦。让我们再一次和你一块来听听蔡文培的故事，也透过他的故事，使我们看见生命真正的盼望，以及生命最大的福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就先跟你说声再会咯。在下一次见面之前，衷心的盼望你好好保重自己，也衷心的祝福你天天有主同行，时时有主同在。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曾经多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Thank you. 是你。